第四十一集，在卓雄去接博古陈云的那一次，差一点出了大事。卓雄已经护送他们来到闽西永定县境内，夜里他安排博古和陈云住在一个小煤窑里，不知怎的消息走漏了出去，一千多敌军包围过来，而卓雄手下只有十几个小青年，幸亏卓雄急中生智，带着两名队员绕到西山上打了几枪，一下子把敌军吸引过去了。趁着夜色如黛，趁着大雪纷纷扬扬，另一批队员带着博古陈云突围，总算化险为夷。这一回卓雄带着小分队正在福建汀州，忽然接到上级命令，要他带着队伍到汀州东南的和田镇去。卓雄来到和田奉兴社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机要处长来了，交给他一张邓发亲笔写的条子，知道有紧急任务。机要处长具体交代了任务，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来了，这东西不能使也不能背，你要把它安全地搞回来，深入苏区后有大部队来接你们。这近乎黑话的话，出于保密只能说到这等地步。于是卓雄带着小分队在夜里紧急出发，每人腰间都捆了一袋盐，因为当时被国民党封锁，食盐成了奇货。他们昼伏夜行，专拣山野上荒僻的野鸡路行军，好在全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，蹦蹦跳跳就过去了。他们经闽西的才溪、上杭、永定，朝广东大府进发。他们路过奉兴社的每一个交通站时，都不住在站内，而是住在野外。奉兴社的人给他们送来吃的，只有卓雄知道奉兴社的交通站在哪里，谁是交通员。站与站之间，交通员与交通员之间没有横的联系，这是一条极端机密的交通线，不是重要人物不走这条线。在上海，中共特科派出的护送人员，据卓雄回忆，名叫陈半年，胖胖的。半夜时分，李德带着几百美元、一只手提箱，和陈半年、何群仙一起上了一艘英国海轮，一路顺风。李德装扮成考古学家，据说要前往广东考古，何群仙则装成他的妻子。在汕头下了船，如李德在中国记事中所回忆的那样，我们一起乘车向内地行驶，到了附近的县城潮安，潮安的那一边就是禁区了。我们步行离开城市，向韩江河畔走去，还没到达河畔，突然被一个国民党哨兵截住，一名军官检查我的护照，检查了好久，最后还是让我们走了。王，也就是汕头的地下联络员，对军官说，我是考古学家，想参观附近的一座古代寺庙，以后没有再遇到其他意外情况。我们到达了韩江，另一个联络员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。李德接着描述了他的艰难的旅行。王匆匆与我告别，我的新同伴把我引到一只船上，船系在岸边，有倒垂的灌木覆盖。我爬进狭窄的船舱，在这里我平躺了几乎二天二夜，不敢出声。将近傍晚，船终于开动了。晚上，这只小船同其他许多小船一起，有一只轮船拖着，向上游驶去。沿途停了多次，在我的上面是人的脚步声，有几次显然是在盘查，混杂着粗鲁的问话和命令。我的下面是流水声。第三天，我才走上了小船的船板，船夫们拖着小船在韩江的源流上缓缓前进。天黑以后，我们在一个村庄旁边偷偷地上了岸，潜入了一间偏僻的房子。在那里迎接我们的是几个带着毛瑟枪的人，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中国红军战士。 那几个带着毛瑟枪的红军战士的领队便是卓雄。他们会面的地方是广东大府，那里离闽西不远了，但仍是国民党统治区。李德穿上紫红色长袍，胸前挂起十字章。刘群仙也换上长袍，用黑围巾包着头，他们装扮成神父和修女。沿途遇上盘查，就说到汀州天主堂传教。带着这么个不能抬也不能背的东西前进，卓雄够吃力的。走的是野鸡路，翻山越岭时用绑脚的带子扎在李德腰间，小青年们上拉下推，这才把他推上去。夜里行军，白天则躲在马架子下。所谓马架子，就是人字形的木棚、竹棚，上面用树枝伪装，挤在里面睡觉。凤兴社的交通站供应红米、山芋、南瓜、苦菜。一连走了六七个夜晚，才算把神府带到才溪，那里已是苏区了。邓发和谭振林带了一个基干团，专程前来迎接李德。这个基干团由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组成。李德骑上了马，在基干团的护送下，李德经汀州朝瑞金进发。李德的到来使博古大大的忙碌了一番。在博古看来，李德不仅是洪都瑞金的第一位外宾，而且是上级机关共产国际派来的要员。为了给李德安排住所，博古花费了一番功夫。那时由于特务告密，叶平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猛烈轰炸，500公斤以至1000公斤的炸弹从天而下，原先设在那里的中央政府机关、中革军委机关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3年4月迁往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沙洲坝。于是沙洲坝成了中央苏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群集之处。虽说这里只是几个小村庄罢了，下萧、元太屋、老茶亭、白屋子，党团机关在下萧，政府机关在元太屋，军队机关在白屋子，而在老茶亭正兴建中央政府大礼堂。博古为李德选宾馆时看了许多房子都不中意，最后选中一片稻田中央的一座庙，许多著作上都说是专门为李德建的独立房子，经本书作者实地踏勘采访，并非如此。这座庙用当地话来说，属四线三间建筑。四线指房子四周四根线，三间是指中为客堂，左右两耳房。博古看中这座庙有两个原因，一是这房子孤零零的坐落在稻田中央，外人莫入，容易警卫；二是这房子正好在下萧、元太屋、白屋子三村中央，几乎等距离，不过200-300米，跟党政军机关联系都方便。这座孤屋后来被人们称为独立房子。虽说是一座庙，经过大扫除，刷上石灰水，在客堂间正中挂上军事地图，倒还算像样。同时博古为李德配备了两名翻译，一位叫武修全，一位叫王志涛，他们与李德同住。25岁的武修全是湖北武汉人，1922年14岁的他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上5年级时，即任即今日的班主任便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。一年，经陈潭秋的介绍，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。1925年10月，武修全被选送苏联学习，带队的便是杨明斋。在莫斯科，武修全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，后来又到步兵学校学习。这样，他既懂俄语，又懂军事知识，所以博古选中他当李德的翻译。武修全在1931年回国，带着几块白手绢， 进入中央苏区。那白手绢用秘密药水显影之后，上面出现字迹，那就是他的介绍信。王志涛比伍修权年长2岁，他是河北人。1925年，19岁的他去苏联留学，在基辅卡米涅夫混成军事干部学校学习。1927年，到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，同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兼授军事课，又去高级步兵学校列宁学校担任军事教学工作6年。王志涛在苏联前后8年，俄语流利，又懂军事科学。1931年，他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3年春天，他从苏联敖德萨出发，在海上漂流了40多天，到达上海，与上海中共党组织接上关系，不久就由地下交通员护送到瑞金，受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接见。这时他被派去当李德的翻译，自然也是非常恰当的人选。另外，博古还给李德配备了炊事员、警卫员。李德进入瑞金，成了独立房子的主人。虽说瑞金的条件远不如上海，不过他对博古的周到的安排还是深感满意的。特别是他一到那里，居然马上喝到咖啡。自然，那咖啡是从国民党部队那里缴获的。他也为能够抽到金属牌、哈德门、三炮台香烟感到惬意。之前最使他苦恼的是，一路上吃山芋，肚子一直咕噜咕噜怪叫。现在独立房子的炊事员，虽说从未做过面包，但居然也能用面粉、肉酱做成烤肉饼，使他饱餐了一顿红都土面包。脱去紫红色的长袍，穿上套头的列宁装，穿上马裤，李德变得十分潇洒，只是连续多日爬山，脚发炎了，肿得厉害。好在博古关照他初来乍到，尽量让他躲在独立房子里，以免个子如此高大、蓝眼金发的洋人在这见识甚少的瑞金乡下突然出现而引起轰动。就在李德到达瑞金的当天晚上，博古和张闻天便来和他做了长谈。由于博古、张闻天都能操熟练的俄语，张闻天还会讲英语，因此跟李德交谈不用翻译。博古、张闻天在上海时就跟李德常常见面，老朋友重逢，自然格外兴奋。博古说李德的到来是及时雨，因为蒋介石请来了德国顾问塞克特，正在挥师南下进行第5次围剿，而李德的到来给博古撑了腰。博古不懂军事，正需要这样一位来自德国的红色顾问跟塞克特对抗。其实在博古的心目中，李德岂止是顾问，而是要他成为红军的主帅。虽说博古也很清楚共产国际对于李德的职权做过明确的指示，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总顾问是曼弗雷德·施特恩将军，李德只是总顾问领导下的一位军事顾问。施特恩将军因故不能前往中央苏区，便把李德派来了。如李德在中国记事中所记述的那样，博古和洛甫动身前要求尤尔特同志及阿瑟·尤尔特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将我也派到苏区去。尤尔特问我对此有何意见，我表示同意去苏区，但提出一个条件，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。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。1933年春天，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，大意是：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，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，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。由于技术上的原因，我的刑期推迟到秋天。这就是说，李德是一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，而且要接受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。 可是李德刚到瑞金，博古张闻天跟他的长谈便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撂在了一边。李德在中国记事中如此回忆：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，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、战役战术领导、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。李德一下子就要主管军事战略、战役战术领导，这个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的权力猛然间大大膨胀起来。李德是个化名，姓李的德国人的意思，他还有一个化名叫华夫，中国的男子汉的意思。据说他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镇，父亲是会计，母亲是教师。父亲早逝，母亲无力抚养五个孩子，就把他送进了孤儿院。不过他跟伍修权却曾说起自己是奥地利人，他的本名据说叫奥托布劳恩，他在德国用过瓦格尔的化名。跟塞科特相比，李德在军事上的资历要浅薄很多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，14岁的李德应征入伍，成为奥匈帝国军队中一名小兵，而当时的塞科特已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长。2年后，李德在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，送往西伯利亚。不久，十月革命爆发，李德加入了苏俄红军，开始他革命的生涯。在鏖战中，李德作战勇敢，成为骑兵团的参谋长，参加过接垒战。1919年，李德成为德国共产党党员，在慕尼黑进行过接垒战。他曾两度被捕。1924年，他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。就在这一年，他成了新郎，跟奥尔加·贝纳里奥结婚。1926年9月20日，他和妻子双双被捕，其妻3个月后获释，而李德被摩托球车送入莫阿比特监狱之后，受到了严密的监视。那是一座五角星状的大楼，四周用5米高的围墙团团围住，岗哨密布。每天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他做着用钢丝穿珠子的单调工作，而他却还能利用空余时间学会了俄语和英语。如此度过18个月，他居然成功的越狱。德国警察到处张贴悬赏5000马克缉拿李德的布告，但他已秘密地逃往苏联。1929年春，李德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。3年后的1932年春，他毕业了。就在这时，他接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通知，把他派往中国，在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手下担任一名顾问。于是他带了一份奥地利护照，登上火车，横穿西伯利亚，经东北，来到上海，住进外滩外白渡桥北兔的理查饭店，今浦江饭店。李德被选中派往中国，大抵有3个原因：一是他有过接垒战的经验，而当时中共王明路线正在搞夺取中心城市，很需要接垒战专家的指导；二是他会讲英语、俄语，便于在中国工作；三是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。就这样，这位日耳曼人成了瑞金沙洲坝那独立房子的主人。李德的到来使独立房子变得热闹起来，这座三居室的独立房子正中的课堂间成了会议室。李德到来不久，博古便通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们在独立房子开会，跟李德见面。接到通知后，项英、刘伯承从偏东方向乌石垄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沿田埂走过来，毛泽东从东北方向袁太坞的中央政府机关走出来，博古、张闻天、凯丰 则从正南方向下萧的中共临时中央机关走过来。不到5分钟，他们就都到了独立房子。